讨论事项第四案，请各位委员同样参考补充资料。第四案，新增全民健康保险附件病房示范计划草案进行讨论。说明二，为助于急性医疗和长照服务中间的衔接，本署研拟新增直接示范计划，重点如下：一、示范计划效期为两年，采集性后期整合照护住院模式；二、全台湾北中南东区各得一家医院示范，参与医院以现行执行 PAD 计划之乘坐医院为限；三、示范计划延长 PAD 计划照护期间，由跨专业照护团队对于 PAD 计划照护期间届满仍具复健潜能之个案提供整合性照护；四、示范计划病房之设置、设备及医师人力设置标准，比照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急性后期照护病床规范范例，病房应优先设置于急性后期照护病房，且床位数不得低于30床。应设置居家模拟空间，如厨房、浴室、卧室等，并确保动线畅通，需具备专任的医师及相关的医师人员。照护范围先行示范脑中风、创伤性神经性损伤、脆弱性骨折及衰弱高龄病患，并分别设置最长照护天数，请到下一页。延长照护期间之支付内容，照护费现申报 PAD 计划一般强度复健费用，支付点数1374点到2573点；评估费需每2到3周进行评估，支付点数1500点；奖励费分为开办费，每家乘坐医院支付100万元；个案照护品质奖励费，依品质指标达成情形，奖励每一个案5000点；成效评量分为品质指标及监测指标。支付项目部分，照护费由医院总额一般服务预算之一，评估费及个案照护品质奖励费由其他预算，推动促进医疗体系整合计划之一。开办费则由健保公务预算，完善健保医疗费用总额及给付机制之一。本署业编列相关经费，115年其他部门推动促进医疗体系整合计划专款编列2亿元。114年与医院总额一般服务，配合赖总统888健康台湾扩大健疾病筛检，疑似阳性个案致使健保医疗利用性提升，医疗服务密集度改变，增编 PAC 修复所需经费5.63亿元，并纳入115年服务之基期。财务评估详附件三，请委员可以参考。最后的补充资料最后一页的地方，其他部门预估增加0.121点，医院总额一般服务预估增加2.12点，115年本署编列相关经费应足以支应，预估受益人数1200人。本案如获同意，将依程序报请卫生福利部核定后，本署公告实施。以上。
对对对，
不晓得各位委员对这个复健病房的案子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？
这边是吴雄主持的一个报告，我们会议资料第42页里面，在划骨科骨科应用专任护理照护职能治疗师、语言治疗师，这些各一人以上是指所有的是通专任啊，是这种护理治疗师专业的。因为这边有问题，因为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语言治疗师而言，其实假如是专任骨科语言治疗师而言，其实应该不会有，应该是不需要到语言语言治疗师。我想，所以我访问的时候，这个专任是所有的这些所有医师里面都需要专任，还是？
听听其他委员的建议。的确，
请用药权会李娟针对这个案子第一次发言。就不好意思，因为药权会之前对 PAC 的讨论比较少，然后那所以我看文字会看得比较细一点，想要请教112页在参与这个地方后面跨部，就是急性后期整个照顾跨部医疗护理护理治疗等等的这个部分，就是会需要再加上药师的部分，因为后面在人院这个上面有增加有会议要药师的这个部分。那另外表达，因为前面 PAC 的会议里面没有讨论，我们没有参与讨论，然后所以其实在住院组在转述的时候，特别因为不同医院它的药品的品项 那以及这个病人的 condition 不一样，然后服药的状况不太一样，所以可能在尤其是上游的医院，医学中心区医院，它要转到PAC 的承诺医院的时候，可能会需要药师跟药师之间可能对药物的这个，常医院的药师，我们需要去辨认说之前的医院它的使用的药物是哪些，可能医院内并没有费，那会需要建议医生去做怎么样的一个替换等等的。那事实上是在这个部分有一个会担任这样的角色。那也感谢署方有把药师写应专任人员的地方，但是在第十二页的地方，我就比较不太知道这个对应关系，在急性后期怎么照顾，是不是要把药师给纳进到这个照顾的范围里面？想谢谢。
看起来药师
选联
会也觉得病房专有药师不需要吗？
不是
可以接任是吗？
不是
要，
而且是在第十二页的那个文字，就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在职类上有对应关系这样子。嗯，
我们再详细补充，因为它事实上不同床位对于这些专业人员的这个比例要求不同。例如说临床心理师、社工师每几床就需要专任一个，这个事实上是蛮细节的事情。他直接讲开病房就全部都要一个，举例来讲北中南中都开病房，我相信语言治疗师全台湾才900个，所以要这样找是相当困难的，很多都在基层，所以这里的确是不够完美，请我们会后再修正。关于这个专任跟兼任，我们先确定一下这个病房比例跟人员的这个规定同设置标准。其他的部分，其他在座的委员有没有一些建议跟指导？
其实这个案子，因为病房设置就是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决议就是北中南一家医院示范，那是不是这个？我觉得应该是以地区院优先。好，那因为地区院它就是主要它承接的也是亚急性的病人嘛，而不是让医学中心或者区医院他用我们的30床来做 PAC 的嘛。所以我建议这边就明定说地区院来做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就是这里讲到的病床30床，因为要优先设置急性后期病床啊，那这一部分我觉得是不是要有弹性？因为其实 PAC 这个案子大概已经做了4、5年还是5、6年了。那刚开始的时候，地区院很多地区院都去申请了急性后期的病床、特殊病床，但是都等不到病人，所以又把它改回急性班病床。好多会员都碰到这个情形啊。那你现在要他又要再去设置所谓急性后期病房的话，他会担心啊。而且设置了急性一般后期病床以后，结果他万一有，因为现在病人来源也不稳定嘛，那他如果说在那个30床里面，他要收治急性的一般病人的话，一般住院的话反而收不进去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既然是示范，就应该有弹性，让医院他在病床的使用上不限于急性一般后期病床来收治，然后让医院可以有弹性。那在中间如果没有病人的时候，他也可以收治急性一般病人。如果真的病人比较多的时候，因为假设今天真的有病人，结果你的这个原来登记的病床已经住了一个正在住院的病人，你总不能叫他先出院或是帮他转床吧？所以应该是用其他的，如果真的有一个 PAC 的病人，他就在其他的急性一般病房先收治嘛。那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因为他的 facility 都在医院里面，包括复健人力啊，都在医院。至于睡哪一张床，我个人觉得并不是那么重要，所以我觉得床位这边应该要有弹性啊，那不要规定的那么死，一定要做用急性后期照顾病房来设置啊。那另外刚刚讲不是有才是，就是说专任的人员这边可能还要再调整啊，因为确实如果你真的都要做语言治疗的话，我看刚刚没有一家医院能够做啊，除非少数的医院或是护理医院或许有可能啊。那但是那个没有办法扩大，既然要示范，就希望它未来是可行而且扩大，所以 如果这个人员专任的人员设置的那么多的话，大概以后想扩大也不可能啊，那就会变成我们的安宁病房一样，只有少数的医院才能承做安宁病房以上。
好，谢谢，谢谢建议。是三页，我先采示，应有专任的物理治疗师、职能治疗师、护理人员、社工人员、药师各一人以上，专兼任的语言治疗师、营养师。依各职类医师人员选择提供照护，那原因是因为这个是我在医院设置标准上，我再加上语言跟营养师，这两个是我后面加上去的，我是考量整个复健病房的需求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，因为这是示范计划，它用的是其他的经费，它并不是用医院总额，所以目前为止关于目前的收案的条件，很抱歉暂时无法放宽，当然我们未来会滚动式调整。那第三个部分，因为就我们的了解，其实不太会有医学中心有这样的余裕来承接这个，所以应该也不需要在这样子的条件上落款。然后我们所有的示范方案，到时候会由健保署来审核，所以我们不会做排除条件的这个落款。哦，以上。好，没有问题的话，这一案就照我刚刚说的照案通过，也谢谢委员的建议跟提醒。下一案。